我买回来的时候，路上有一个人，哎，你为什么买这个鸟？我说好看啊。他说不行的，这个鸟吃虾的，吃虾。我人都不能吃虾，他还要吃虾，这虾贵得不得了。反正那时候我住在马兰，马兰不靠海，没有虾的。我给他吃香蕉，我不给他吃虾，看他焦的怀疑腰、训练他，结果什么死掉。早上死一只，晚上另外一只，第一只是饿死的，第二只是失恋死的。今天他太太死了，他也跟着死，两只都死了，奇怪怎么变不来的？因为上帝造他是吃虾的，你要改变他吃香蕉不能的，你还听不懂？有一种鸟叫天堂鸟，你们看过吗？在哪里啊？啊，在印尼啊。这个印尼文叫 Chandrawasi， 是在 New Guinea 那边，漂亮的不得了，漂亮到什么地步？你到印尼看才知道。这天条呢，吃什么？吃蟋蟀的。你不知道蟋蟀吗？啊，那什么东西？吃蟋蟀的，所以要蟹子啊，所以那些要替他找食物的，忙得半死抓蟋蟀。人家他在那个地方自己会找，你就偏偏把他抓来，抓来以后就找得不到，找得半死，自讨苦吃。上帝造人就是叫人做人，上帝造天使就是叫天使做天使，上帝叫狗就是叫狗做狗，狗要学喵，老鼠也不怕它。天有天的，心有心的荣耀，日头日头的荣光，月亮月亮的荣光，更有位分。守住本位叫做义，不守本位叫做罪。这个又很容易明白，又很深奥。When you lost your identity, that is sin. 不守本位叫做罪。什么叫做堕落？就是不守本位叫做堕落。大家说，堕落有几种？堕落有几个方向？我们平常的观念，堕落就是落下去叫堕落，对不对呢？王学是堕落就叫堕落了。我小的时候就曾经反对过这个思想，落下去叫堕落。我们的地球是圆的，我在这里，我跌倒当然就变成这样了。但美国那边的是这样，他跌倒为什么不下去？你也看不懂。我在地球的上面跌倒当然这样，他在地球的那边跌倒应当飞出去才对，所以那边的一跌倒就好像火箭冲上天才对。所以什么叫堕落？我告诉你，现在我发明一个名词，有向上堕落，有向下堕落。大家说一二三，单单听这一句啊，你就这回票价了，就 Origin 的书里面没有的。向上堕落，向下堕落，这是圣经的智慧。因为圣经说离开本位的天使，而天使离开本位的时候是不甘愿做天使，而不甘愿做天使是要做什么呢？是要做神。神跟天使哪一个高呢？所以他向上堕落。你懂不懂？天使说我不要做天使，我要做神。他一离开位分就向上堕落了。那么你呢？你有可能向下又向上，那么一边向下一边以为自己向上，也可能向左向右堕落。也是我在 Cornell University 讲道，他们说某某教授啊，唐牧师来讲道，请你来听。他说他来讲什么的？他们说他们大概，我也不知道我讲什么题目，是大概来讲神的。他说那我就不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神。这 Cornell University 了不起啊， Ivy League 常春藤里面的五大大学，很著名的，我去讲过几次。那个山坡上的 campus 漂亮的不得了，一个中国教授在那里说我不必听了，因为我就是神。那么那个 要请他来听到的基督徒呢很难过，这样难请一个人信主。当他听那个教师说我就是神的时候，他发现他讲那句话的时候头上一个八卦，所以就神有八卦啊。如果你问这个神，那么你那里来的？妈妈来的。所以他的神叫做他的妈妈一定叫做神母，对不对？这个神还有神母的，那他妈的妈妈呢？神母母。他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呢？神祖祖祖祖母。到这一个妈妈那里来的。他既然不相信神嘛，那么就一定说人是进化来的，所以要做神做不成就变成猴孙。这个叫做呢抵挡上帝的必然结果，你听懂吗？他要做神结果不打自招，你这个神是什么？是猴子生下来的，叫猴孙。所以这个叫做向下而向上的堕落。天使是向上堕落，你向上而向下，向下而以为向上的堕落。还有一些是向旁边堕落，有没有呢？叫你上帝叫你做男人，你偏偏要同男人结婚，这个叫做向旁边堕落，你懂不懂？上帝叫你做女人，你偏偏不要做女人，要做像男人，这叫做向旁边堕落。所以堕落不一定向下，有向上堕落，向右堕落，向左堕落，向下又向上的堕落。大家一二三，向上堕落，向左堕落，向左堕落，向右堕落，向下而又向上的堕落，以为向上而其实向下的堕落，这都是堕落。总而言之，堕落是什么？什么叫做罪？就是失去本位叫做罪。你这一生呢，好好持守你的己，让你的己归向神的己，照神的己所给你定的规矩，好好的守住你自己的本位，在你自己在神安定的本位中间守住你的己，那你就是一个义了。义同罪之间的关系，罪是什么？你看清楚了。第三点，罪不单是一个失去本位的位格行动，罪是一个误用自由的产品， a product of misuse of the freedom。当你误用自由的时候就产生罪来，罪不是被造的，罪也不是原先存在的，那么呢罪怎么来的呢？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evil 是哲学从神学里面很难的一个题目，无论怎么样解答都不能清楚。但我试试看在这里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罪既然不是 pre-exist， 罪既然不是 created， 罪然不是 eternal reality， 罪是一个 emergenceresult of the misuse of freedom， 是这个误用自由所产生出来的后果，这个叫做罪。那么这个误用自由产生出来的后果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本来不存在的，但是自由误用的时候就变成存在了。这个变成存在是受造界自己的一个后果，而不是创造主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是受造者自己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圣经到底交代些什么？很重要的圣经节我们刚才读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又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谎不是神，不是别人，所以他自己，所以呢，受造者自己误用自由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个呢，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对犹太人讲了，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撒旦，那撒旦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是从他自己产生出来的，所以神不负责。圣经用很简单的名词，你以为圣经啊、哦、这样简单了，很容易不必查字典，那样一句话的天下所有的所谓名书大经你们都没有的，所以这些思想没办法想出来的，就在神的口里面，神的道一点出来就点清楚了，他是放出去自己，所以这个己很危险，误用自由产生的，这是一个打字机，用现在比较新设的科技来看，应该说是一个 computer 那个这个打字的地方，如果不够你自己加几个。这个打字机里面每一个机械的部分都是好的，每一个字装上去 都是对的，装的位分都是准的，这个叫做神好。上帝创造了万有以后，他看所造的一切都很好，好不好啊？好，有没有错啊？
没有。
会不会打错字啊？
会。
啊，你看懂了没有？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就打自己好不好啊？
好。
有没有弄错啊？
没有。
有没有打错的可能啊？
有。
为什么打错啊？乱压。为什么乱压？
很自由。
对不对啊？叮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乱弹琴还有掉出来的，乱打字就有错误出来了啊！你打出一张东西出来了，那张东西错误百出啊！这些错是原有的吗？不是。这些错是被盗的吗？不是。这些错是做打字机的要负责任的吗？不是。这个错是哪里来的？是打字的时候太自由产生错误。那么这样说呢，那个自由原是需要受某一种东西约束才对的，对不对？凡是不肯受约束的自由，就变成罪的因，就变成罪的一个后果。所以误用自由的结果就是罪的产生。大家说，误用自由的结果就是罪的产生。当你把罪产生出来的时候，那你就要自己负责，因为那错误是出于你自己，那个自由是你自己决定的，那自由的两项两个方向，也就刚才提到以神为自己，神的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或者以自己的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先讲到这个地方，现在我们不给你休息，你出去再进来就散散漫漫，你散漫是你的自由，等你散漫了以后，我要把你再从头集中起来，我给你弄到散漫，那就是你的罪。所以误用自由的产生就不好了。如果有人需要到后面或者到下面去的，可以暂时离开本位一下，但是不要失去本位就行，好不好？好，我们现在再唱诗。唱诗的时候，如果有人需要离开，请你离开；有人要出去一下再进来，你方便一下，就不要客气。好，我再用很简短的时间把今天要讲的一点再讲完了，又接下去我们再唱一首诗歌给你们写你们的问题，就开始解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提到了罪不是什么，我们也提到罪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加上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罪是神永恒旨意的抗拒， The rejection to the eternal will of God， 这是罪恶。所以罪不单使一个这个迷失不达到方向的生活，罪不是单单是一个很消极的东西而已，罪不是单单是一个善的亏欠，罪已经是一个产生行动的主动性的对永恒旨意的抗拒。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一点，罪的存在就具有一个很大的破坏性在其中的。而这个破坏性不是单单牵涉到正在犯罪的暂时中间的位格，而是牵涉到这个位格里面永恒性自己的自我催眠，这是很可怕的一点。所以呢，神在人身上的永恒旨意，神要人享受的一切，可在罪的破坏中间失去。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了神的宇宙中间的那个旨意，神存着一个许可让罪存在而被破坏的一些事情。我个人把神的旨意分成几个很大的层次，就在神的意志中间有他所定的绝对不能被人所损害的东西，那永恒的旨意。第二方面是他为了达到这个旨意在历史中间所有一切的安排的工作。第三就是神在他儿女中间特别的引导，使那些个体在引导中间被带进神的旨意里面。第四是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让被造的自由好像正在享受自己的特权，而结果是摧毁自己。第五 是任凭一些过分的自由发挥他们的功用，以至于他们以为没有神的存在，或者神不是有主动权可以影响他们，甚至神是无权干涉他们的，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得胜。而最后这一种任凭的结果，就是让被造者进到灭亡的地步。所以这样呢，在第四种第五点的这两个层次的中间呢，蕴藏着很大很大的危机。被造者在神的许可之中可以自由犯罪的时候，这是个最大的危机。被造者在神的任凭范围层次里面一定要进到灭亡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而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些名词都存在，这些名词都在圣经记载下来了。神许可，神的许可表示神不再干预，神不再干预你的时候，那就是你以为你自己特别自由的时候，而那个自由是不是自由？那个自由是一个放纵。当神许可你放纵的时候，你的自由正在走一条自杀的道路。当神在让你更自由的时候，就变成毫无牵制，给你绝对性的放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以为你站在主动权的身上，可以尽量发挥你的自由。而从神学的立场来看，你在任凭的中间正在面向不可挽回的一定要灭亡的地方。所以神任凭任凭任凭比神许可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这五个层次是不同的层次，而这五个层次都不能逃脱神的意志，因为在神的意志里面就有这五个范围：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引导、神的许可、神的任凭。大家跟我念：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引导、神的许可，同神的任凭。当神任凭人的时候，这些人以为呢，他与上帝是等量的，他与上帝是有相同的权柄的，我要这样他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干涉我，神没有办法控制我，我有我的自由。岂不知道他正在神的许可中间可能进到更可怕的一步，就是神的任凭。神的任凭使你享受你以为的绝对自由，而你自己的绝对自由也就是绝对自杀的一个地步。所以呢，这样我们看见呢，在被造界中间对义的抗拒就是罪的绝对的自由，而罪的绝对的自由所达到的就是绝对的国子。这个绝对的国子就是什么？把自己的永恒性交在罪中间受折磨而自我摧毁，这个叫做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已经变成了一个牵涉到犯罪者自己的永恒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单单一个行动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认为我犯罪是我的自由，我正在犯罪，就把它看得这么简单的话，你却没有看到正在犯罪的位格是有与神对焦性责任的位格，而与神对焦性的位格被神任凭的时候，就在自己享用自由的当时正在摧毁自己的存在。所以呢，罪是对神永恒旨意的一个反叛 rejection rebellion to the eternal will of God。结果呢，受损的不是神，受损的是你犯罪的自由所有的背后这个位格的自我摧残、自我的毁灭，这是罪恶。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所以人在罪上是用自由摧毁自由，在自由中间失去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人在自由中间，在犯罪的自由中间所失去的，不是暂时犯罪的那个历史意义，是有永恒位格借着暂时的犯罪中间把自己永恒性把它出卖掉的那个危机，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听了这些的话以后呢，我们不是在头脑上多一些罪的知识，我们乃是以敬畏上帝的心好好严厉罪恶。因为真正智慧是离开罪恶，真正的智慧是归向神的义同圣洁，真正的智慧是向罪隔绝而向义投入而合一的，这个智慧是真正智慧。我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再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请你们尽量提出来，我们就要给你们做一些解答。很多牧师常常以为我讲到讲了那么多了， 我的会友早就懂这些真理了，你看还有这么多不懂，讲越多发现越多不懂的。所以我盼望呢，你们唱诗的时候唱快一点。那么你说这些调都人家不熟悉的，如果那些调就比较熟悉的，所以呢这些调不熟悉的要慢慢唱，错了，特别快唱。你以为慢慢唱人家会兴趣，连唱都不唱人家。第二，讲到讲快一点，但不要乱讲，好好讲，速度快一点，这样可以用更少的时间把更多的真理传给人。不要怕长道人不爱听，只怕不好道人不爱听。不好的道两分钟人就讨厌了，讲道讲得好五个钟头人家不讨厌。我最长的一次聚会七个钟头。我们开始解答你们问题，我还没有机会来看，所以我现在试试看每一个人给你答一题，这个叫做比较公平。请问你怎么样看同性恋这个问题？我很同情他们，但是不赞成。好了，结束。你上次在三一神论的讲座问题中提到，人在肉身中犯罪，只要在肉身解决，不要带到永恒去就可，而天使在灵里犯罪，请问人是否也在灵里犯罪？若是，和天使犯罪有什么不同？若不是，那是什么？这里我不要你把它二言化，难道人是在肉体中间犯罪，人心里面犯罪，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灵，天使在灵界里面，是在灵的状态中间，在永恒的范围里面犯罪，请不要再叫问题来，反正一定没有份答你的。啊，人呢是在灵肉相结合的这一个存在里面。Man is the only being to be in the mixture of eternal spirit and temporal body. 我们有个暂时的肉身，有永恒的灵魂，宇宙中间唯一两样结合，暂时与永恒结合，能见与不能见结合，这一个物质与灵性结合的这个活物就是人 ，the only being。那么这样呢，神给我们一个身体，所以呢在身体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不是身体里面犯罪，很多你偷东西身体外面犯罪，你的身体的这个阶段里面的罪要在你没有死以前解决，因为死以后你就进到灵的状态的永恒界里面，没有再有悔改的机会，是那个意思。所以要悔改，快快悔改。你说我就很讨厌上帝给我这个身体，好再有这个身体，如果你没有身体只有灵，一犯罪就永远灭亡，没有办法拯救了。既然人是自己犯罪，请问罗马七章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的罪，乃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里头的罪就是你的私欲，不是我做的，是说你有一个意愿不要犯罪，你有一个意愿不要犯罪，那个意愿同你有一个愿意把自己交给罪的那个意愿好像是分叉，因为在亚当犯罪以后，每一个人就过了一个自我分裂的生活，所以你的理想同你的事实常常差距很大。而这不是等本于说的，你根本以罪无份，是罪来侵犯你，而你自己没有份，因为所谓你里头的罪犯表示是什么？你有一个分叉，你知道你做的不对，但是当你犯罪的时候，是你自己业力的，不是别人。所以呢，这个里面我有几个力，我里面有罪的力，有我的力，有义的力，有上帝的力，这里面的纷乱，这里面的挣扎，总归纳起来还是你与神之间的主权性的中毒的问题。这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想可能的话你再看一些比较好的这个解经的书。每一个教会要买一些好的解经书放在教会的图书馆，那有心追求的人在听到感到缺乏的时候，可以从那些好的书得到补充。今天的讲台我敢说没有好好算什么道讲过什么道没有讲过。去年 Cleveland Orchestra 这个正在指挥 Francis Freshett 的 Overture 或者是我不记得是 Mahler 的第二的时候，他们就查出来已经26年没有演奏那个交响乐。其实这个 Cleveland Orchestra 一直演奏，一直每年演奏，但那个交响已经26年。我只怕我们讲到讲到每个礼拜传到，我们以为传了很多，但有一些教义可能已经26年没有讲了。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上台，在这个 Riverside Church of New York 还没有讲到以前，看到一张纸，牧师，我们这一年 已经十个月没有听见耶稣的名字，因为只讲社会公益、社会关怀、管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连耶稣名字不讲，十个月牧师还不觉得，听众觉得可怜。谈谈你对预定论的看法，且听下回分解。今天的题目是罪义审判，你就问那些东西，那以后谈那个你又不来，所以就决定今天不答你的问题。为什么不答？因为预定你的问题不被答。请唐牧师解释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我们怎么样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来脱离这起死的身体。这个起死的身体其实它背后有一个故事，或者有一个原因，保罗这么写。原来呢，这个所谓起死的身体是一个好像成语一样的东西。罗马人当兵的时候逃走，逃兵是不是大罪？是大罪。抓来的时候怎么罚他你知道吗？有一条法律，一个逃兵抓回的时候怎样刑罚他呢？把他从死掉的尸体绑在一起，地对地，眼对眼。那么这个逃兵被抓回的时候糟了，他不是给他马上杀死，慢慢给那个死尸的细菌慢慢把他传染到死，所以他就和那个尸体面对面。这个死人，这个活人，这个会怕，你也怕，他也不无动于衷，就绑在一起，有虫就从他的鼻孔里面出来，跑到你的鼻孔里面，你的手又被绑住，没有办法，所以啪的要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所以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是这个意思。那么人性的自我分割是与神隔绝产生的必然后果，所以你就有一个高的意念同低的处境，你有一个很高的理想同低的实际，你要圣洁偏偏做不出来，你要行善偏偏犯罪，你要离开撒旦的工作，你偏偏常常喊他而做。这一个挣扎不但是非基督徒有，连做了基督徒也常常有。我相信保罗讲那个话不是单单指没有信主以前，